啊，这第三节我们一起再一起来念第三节第四节啊，第三节愿。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啊，真的是在主日清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你是配得我们把一生摆上的神。主，我们实在是啊，再一次，也许我们带着我们的忧愁来到你面前，也许我们有很多的重担，但主真的是叫我们在这里与你相遇，与你自己的话语相遇，巴不得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再一次把今天的敬拜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主真的是求你自己来带领，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我在这里要你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的神，那你选择用什么样的词呢？当然在圣经里面形容神的词有很多，像公义、慈爱、圣洁、全能、怜悯、全知、全在。但你会把哪一个词放在前面呢？在你的认识中，你觉得神是怎样一位神呢？在你的安排中，神的安慰会排到第一个。在这里保罗说神是一个安慰人的神，鼓励的神，人的神，他站在你的旁边，要帮助你，鼓励你，建立你，叫你有盼望。如果 你所认识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呢，还是你所认识的神是一个严厉的审判者，只是一个定人的罪，即使你都做好了，你都做对了，他仍然叫你感到内疚，感到你不够，然后让你感到不安。你所认识的神是不是像警察一样，整天在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啊？到底你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你对神的认识会影响到你跟他的相交，影响到你跟他的关系。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见证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个安慰人的神，赐各样力量的神。在短短我们第三节到第十节这个短短的这经文里面安慰就出现了十次。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在第一段是在安慰中神，我们经历神的慈爱跟安慰。那第二段是我们被神安慰以后，能够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那第三段是患难让我们学习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在患难中我们经历神的慈悲和安慰。刚才我们念的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在这里保罗说神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在原文中没有赐这个字，他就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各样的患难中，神自己成为我们的安慰。就像有一首诗歌，他唱到说，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当神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神自己成为我们的安慰，他是各样安慰的神。在第四节，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你再听一次，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你听到什么？ 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我们何等希望听到的是什么？我们何等希望听到的是，第一个，我们不会遇到任何的患难；第二个，如果我们碰到任何的患难，他就马上救我们脱离患难。我们何等希望听到的是这个。但这里讲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会遇到患难。第二个，我们碰到患难的时候，神不一定马上救我们脱离患难，但是他却在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请问我们是谁？是保罗、提摩太，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今天所有的神的儿女。啊，这里讲到说，神安慰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呢？在患难中。什么样的患难中呢？在一切的患难中，患难有各样不同的形式，有大的，有小的，有在自己身上的，有在所爱的人身上的。在这里说，在一切的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什么是一切的患难呢？可能是身体上的失去健康，长期的失眠、忧郁，可能是在工作中的压力、挫折，或是长期失去工作，也可能是家庭方面夫妻之间出现了矛盾，有失和，或是第三者的出现，或是婚姻面临破裂、被遗弃或被虐待，或是儿女的问题，可能是吸毒、叛逆，或是达不到我们的期望等等等等，也可能是你失去了挚爱的人、配偶、儿女、父母，也可能是你所爱的人现在正处在各样的患难中，让你心中绞痛万分。有些的患难常常是大失丧，有些失丧是可以逆转的，就像手术以后，经过几天几个月的不舒服，我们还可以恢复，重新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些的失丧是具有破坏性的，是无法更改的，就像车祸死亡、末期的疾病、离婚等等。有些的患难临到我们，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就像我们无限制的使用信用卡，我们就会遇到财务的困难。如果我们就像我们讲话口无遮拦，我们可能就会祸从口出；就像我们暴饮暴食，不照顾自己的身体，迟早我们会自讨苦吃。但是有些的患难临到我们，似乎是毫无道理的，在你没有预料的时候，在你没有准备的时候，患难就来到你，突然来到你的身上。人生为什么会有患难呢？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患难是来自于人的堕落，因为从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罪就进了这个世界，地就受了咒诅，所以天灾人祸各样的患难跟着而来。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所以约伯记就告诉我们说，人生在世必遭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我们的患难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在哪里？感谢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所以我们相信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的患难都是神所允许的。如果神不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可能允许坏事临到我们身上，因为神可以用表面上看起来是坏事来达成他美好的旨意。神可以将坏事变好事，变成对我们有益处的事。就像一个例子，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子，在创世纪约瑟的哥哥因为心中的嫉妒，他把约瑟卖到埃及去了。后来因为约瑟在埃及，所以在饥荒中就救了他全家人的生命。是约瑟的哥哥自己选择了恶行，把约瑟卖到埃及去，但神允许这件恶事发生，来达成他美好的旨意。所以约瑟在最后对他的哥哥说什么？他对他的哥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如果我们相信，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掌管宇宙的神，神是介入人类历史的神，神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工作的神，那么一切的不幸都不是荒谬的，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虽然我们有患难，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可以从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这些患难。在患难中，人跟神的距离最近，甚至是没有距离。因为人紧紧的抓住神，神就进到人的里面。所以有些人因为一场病，灵命得到复兴；有人因为丢了工作，他的灵命得到了复兴。有些人失去了亲爱的人，灵命得到了复兴。这些都是借着患难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在第四节的前面，他讲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有时候他这里讲到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到底神怎么安慰我们呢？神是常常是借用透过不同的管道或多方多面的安慰我们有时候神的安慰是透过圣经，像在罗马书这里第15章讲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所以很多时候神的安慰是透过圣经，然后有时候神的安慰是透过诗歌来安慰我们。就像有一首诗歌讲，我知道谁掌管明天，里面讲到说，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也知道谁牵我手。那有时候神安慰我们是借着别人来安慰我们，像在哥林多后书第7章讲到说，保罗讲到说，那安慰丧气的人的神，安慰丧气的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神安慰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所以有时候神的安慰是借着别人来安慰我们，更有时候神是直接借着圣灵来安慰我们。像在罗马书第5章讲到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我在患难中可以欢欢喜喜，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我想用我自己信主的见证来解释这个什么叫神诸般的安慰。 我从小我是在台湾中部长大的，我从小是在一个一贯道的家庭里面长大，我母亲是一贯道的传道人点传师。那我家在我家里面有一个佛堂，我七岁就进了一贯道，我妈妈就带我去一贯道。在一贯道里面有很多交鬼的东西，灵可以降在人身上，你可以跟灵直接交通。那我信主是在我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大一，我念了两个月，那我是读物理系，我想考电机，所以我就休学重考。那我在台北补习的时候我信主了，那我信主以后我就写信给向我父母亲传福音。那我父母亲想说，我叫你到台北去念书，你跑去信教，所以我父亲就不让我在台北，就把我 带回到台湾中部的小镇，不让我在台北补习了。那我父亲跟我讲说，如果你再信下去的话，我就跟你断绝家庭关系。那我母亲是一贯道的传道人，她下面有好几千个人，我是她的长子，那居然叛教了所以他就跟我说，哪一天如果我受洗，他就自杀给我看。这仿佛我再信下去的话，这真的是家破人亡，那这是从人来的压力。那在我家里几个月，我在家里几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去参加教会的聚会，不能看圣经。那在我周围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是基督徒，那所以那一种的孤单是很难形容。那时候我慕道两个月，然后决志刚一个礼拜，那就被带到一个没有教会、没有弟兄姊妹，每天要面对属灵征战的环境中。那我父母是希望说，借着这样跟教会隔离，慢慢的我就不信了。那时候每两三年就有一个一贯道的聚会在我家举行，我家每两三年就有一个一贯道的聚集，有几十个人这样。那我在这个房间看书，因为我的房间刚好在佛堂旁边，所以在这个房间看书，隔壁就在那边有交鬼请神，有交鬼的活动。那时候我读圣经，因为我在家里不能读圣经，我读圣经是一页一页撕下来，那夹在我的数学参考书、英文参考书里面这样读的，因为只有一页，每次只有一页，所以是一遍一个字，一个字一遍又一遍反复的读。当神的话，你是这样子慢慢的去读，慢慢的去咀嚼，你会发现每一节经文都是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安慰。那神也透过诗歌来安慰我，因为我那刚慕道两个月，所以我只会唱一首赞。我从台北离开的时候，我只会唱一首赞美诗。这首诗歌陪伴了我四五个月，没有教会、没有弟兄姊妹的日子。高兴的时候唱，恐惧的时候唱，孤单的时候也唱，就是那首《靠近主》。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财宝与生命。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在我那个环境中是很孤单，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我那时候没有聚会，没有任何属灵的同伴，但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面。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我常常一面唱，眼泪就一面流下来。那我回去的时候我最怕是什么？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我的房间刚好在佛堂的旁边，那有一个窗户，晚上我睡觉的时候，那佛堂点的红灯就透过窗子映在我脸上。那当我们信一贯道的时候，都要发誓说，如果我以后叛教的话，天谴雷诛。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心中很害怕那些邪灵来找我来干扰我。但是后来我心中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如果我信的比这些都大的话，那我还怕什么？那我还怕什么？所以那时候 我就想说，如果邪灵来找我的话，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跟他打。所以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可以安然入睡。所以神自己成为我的安慰。我记得那时候刚刚要过除夕旧年除夕旧年的除夕，那整个星期我们家里都吃的东西都是拜过的。那我正在忧愁，因为我不想吃拜的东西，我正在忧愁我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就接到一封从台北来的信，那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的信，信里面没有写名字，里面有了200块钱，那信上说要过年了，知道你家吃的东西都拜的，你就拿这些钱去买吃的东西。那不，这个信里面写没有写名字，他讲到说不要谢谢我，只要将感谢跟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神。信上没有写名字，只是在最后写一个主内的肢体敬神。所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寄的，但是这封信在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你想一想，刚牧道两个月，觉知不到一个礼拜，被带到一个没有教会、没有弟兄姊妹的环境，天天要面对属灵的征战，能够存活下来，不是我刚强，不是我行，完全是神的拯救。他是发慈悲的神，赐诸般安慰的神，是他在保，借着他的安慰保守了我经历过那一段时间。他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他用诗歌来安慰我，他用弟兄姊妹的信来安慰我，他自己成为我的安慰。如果我信的比这些都大，我还怕什么？所以患难对基督徒正面的意义是，第一，我们会更加认识神的慈悲，经历他的安慰，会让我们与神更亲近，关系更真实，这是第一个。第二，安慰患难对基督徒第二个意义是，我们被神安慰以后，也能够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在第四节，我们一起念第四节。我们保罗在这里把患难的价值跟意义一层一层的讲得更深更高。患难最高的意义，不是叫那受，不单叫那受苦的人得到安，得到益处，也要使旁边的人得到益处，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不仅是叫那受苦人得到安慰益处，也要叫旁边的人得到益处。台湾曾经有一位财政部长叫王建轩，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跟他的太太一直想要有一个小孩，但直到他们年老，他们都没有小孩。有人曾经问他说，会不会因为没有小孩感到困难过、沮丧或抱怨神？他们的回答总是说，不会的，反而我感谢神，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我就可以帮助那些因为没有小孩而在难过、沮丧、抱怨的夫妻。所以王建轩他们的见证彰显出，我们受苦的经历是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当然圣经这里不是告诉你说，你要不是说你要吸过毒、戒过毒瘾才能够去安慰吸毒的人，也不是说你要有一个外遇的丈夫你才能够安慰丈夫有外遇的妇女，也不是说你要长期失业才能够安慰那长期失业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之所以可以安慰人，不是因为我们曾经受过同样的苦，而且比你更 惨，结果我都挺过来了，所以你也可以挺过来。我们不要给受苦的人感到他的问题，如果跟你相比是微不足道，你给他的感觉是你比他更惨，所以他的苦难算不了什么，这样的话语是没有办法去安慰人的。因为苦难是很难比较的，失丧就是失丧，不论什么情形，所有的失丧都是很惨的，没有一种失丧是相同的，每一种失丧都有它的独立性，也有它的独特的结果。有的失丧是导致死亡， 有的是导致伤残，却需要长时间的看顾，耗尽了时间、金钱、体力、精疲力尽，所以去估计或是去比较损失是不可能的。每一个损失都不一样，都有它的痛苦，没有人知道，因为这是我所受的痛苦，那是我的。所以我们能够给的安慰不是说我的损失比你更惨，我都挺过来了，所以你也可以过来，好像在比较谁的比较惨，不是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比别人受更多的苦就能够叫别人得到安慰，但是我们可以本自己受苦，却可以从神那边得到安慰，这样的经验去跟他分享，叫他也同样的去仰望那位赐各样安慰的神，叫他不自在安慰中绝望，反而可以得到安慰。所以这一节经文的意义，人不能因为别人也受苦而得到安慰，却能因为转眼仰望耶稣基督而产生盼望跟安慰，这是这一节经文所说的。所以患难对基督徒第二意义是，我们被神安慰以后，我们也可以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患难对基督徒第三个意义是，患难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神复活的神，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请问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学习到不靠自己，只专心倚靠神？请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学习到不靠自己，只专心倚靠神？什么时候？答案是遭遇患难。你想一想，一个基督徒他住在有冷气的大房子里，听着美妙的音乐，喝着香醇的咖啡，望着窗外美丽的风景，心中计划下次度假要去哪里旅行。在这样舒适的状态下，不靠自己，只专心倚靠神，还不行。为什么？因为没有必要嘛，环境都这么舒服了，我还要依靠什么呢？只有遭遇患难，我们才能够真正学习到说不靠自己，只专心倚靠神。因为患难来到，使我们一切可以依靠的优势，可以依靠的环境，还各样优势的条件都没有了。因为患难让我们根据经验做的计划跟打算都改变了，因为患难我们感到一切的东西都不可信了，任何人也不可靠了，只能够倚靠神。患难让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是保罗在这里要跟我们讲的。我们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再念一次，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双数节这可有点小，不过我们还是来念一下。第八节，弟兄， 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从前在亚细亚遭遇患难，什么样的患难保罗没有明说，因为那不重要，每一个人患难的点都不一样。保罗在亚细亚，他讲到说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中也断定是必死的。弟兄姊妹，保罗给人家的常常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是一个打不死的。但是这一次的经历却让保罗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中也断定是必死的，这是何等的绝望。保罗感到说他前无去路，他不知所措，他仿佛来到了一个生命的尽头，再也没有路可以走了，他被卡住了，他陷在绝望的深渊里面。 你是否有保罗那种的感觉？虽然也许我们的困境跟保罗比起来是微不足道，但对我们来讲可能仍然会有那种被困住的感觉。也许你是被经济问题所困，也许 你是被人际关系所困，跟在工作跟老板跟同事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或跟子女的关系被困住了，我们感到进退两难，这个进退不得，就被卡在那里出不来了。面对力不能胜的苦难，保罗也会像人一样会害怕，会去想办法。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面对生死存亡的临界，保罗突然醒悟过来，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成为他唯一有意义的事情。这里讲到说叫死人复活的神，来叫死人复活来形容神，因为保罗当时的情况就像死人一样，如果他能够肉身死里逃生，肉身死里逃生，那就仿佛是死里复活；如果不能肉身从死里逃生，就是死了，将来也会死里复活。所以保罗豁出去了，不管结局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都将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这里讲到说，第十节他讲到说，他专心倚靠那个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而且指望将来还要救我们的神。在这里保罗用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用了三个时态？他说神成就我们，现在还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神自始至终都在我们身边。弟兄们，我们基督徒很容易相信什么？很容易相信神曾经救我们，也很容易相信什么？他将来要救我们。但是我们很难相信什么？很难相信他现在要救我们。在当下的危机中，比如说被解雇了，比如说健康出了问题了，出了很大的问题了，比如说夫妻之间有危机了，孩子叛逆或吸毒的，你的所有的指望都，你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你所有的指望都绝了，你还能不能信靠神？神过去有没有拯救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都像以色列人一样，很健忘，很容易忘记。我们忘记了神曾经在很多的事情上救我们，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甚至我们会觉得说，那只是一个凑巧合，然后下一次碰到同样的情形，我们又同样落在惊慌失措里面。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每一次的经历神，我们都能够牢牢的记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现在将来往前走的力量。神是那过去曾经救我们，现在仍要救我们，而且将来还要救我们的神。几年前我动了一个手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动手术。前一天晚上我太太就问我说，有没有一些话我想要写下来的。她很客气啊，没有叫我说要我交代遗言。那当时我就 很认真的在想说，如果明天手术我没有回来，我有什么话要留下来。我在书桌前面，我想了又想，我如果明天手术我没有回来，我有什么话要留下来。我就回想我这一辈子，我从刚才讲到，我从小在一贯道的环境中长大，我妈妈是一贯道的传道人，我能够信主就像说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完全是神的恩典。我大学毕业当完兵，带了两个皮箱来到美国。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可以有今天这样的日子，这是我不配的，完全是神的恩典。我有这样一个好的太太是神的恩典，我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是神的恩典。我55岁开始可以全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又服侍人，这是我不配的，完全是神的恩典。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这样的爱我关心我接纳我，是我不配得的，完全是神的恩典。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最后我在笔记簿上所写的第一句话是，如果我明天手术后没有回来，我对我这一生一点遗憾都没有，一点遗憾都没有。没有遗憾并不表示说我没有犯过错误，我是常常跌跌撞撞犯了很多错误，但神的恩典神的爱完全接纳了我。没有遗憾并不表示说没有一丝牵挂，当时我的父母亲都将近90岁，他们有两个儿子，我弟弟在4年之前已经走了，如果我又走了他们一定会非常难过，但我相信神的恩典够用。没有遗憾并不表示说我已经得到了，没有，我乃是向着标杆竭力奔跑，神要我现在走我是毫无遗憾，我感谢神。神要我再让他服侍10年20年再走，我也感谢神。什么时候神要我走，我都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离开这个世界，毫无遗憾。手术后回来或不回来，我的感恩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弟兄姊妹，在生死存亡的临界点，如果我们可以没有遗憾，可以很坦然的面对，可以感恩的话，那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们害怕的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们低头的呢？弟兄姊妹，如果神今天要你回家，回天家，你是否有遗憾？你是否可以很坦然的说，或活或死，我都是主的人。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有一位姐妹，她在台湾大学毕业以后，来到美国留学，经过很辛苦的努力，她终于拿到医学的博士。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抗癌的研究，因为常常熬夜，这个饮食不正常，他一直有胃溃疡的毛病。有一天胃痛得很厉害，去检查，结果是胃癌。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晴天霹雳。他做见证说：“我是做抗癌的研究。”当我在实验上还没有任何的突破，癌细胞已经先攻击了我。对家庭跟孩子，我曾经有许多美好的憧憬跟盼望，但因着医生的一句话，所有的美好，所有的憧憬，所有的盼望，一瞬间都成了泡影。生命是多么的脆弱不堪一击，人的能力又是多么的渺小。他说，尽管我可以对未来做最好的安排，但却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前途。他讲到说，我该如何去告诉丈夫，我也许无法陪伴他走完人生的 路程。我如果去告诉母亲，有一天也许白发人要送黑发人。我如何去告诉我那还读幼稚园的孩子，也许他就要失去他亲爱的妈妈了。他讲到说，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热心参加教会的服事，我尽力做好一个基督徒。但是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尤其是我的生命正在美好的时候，他对神有很多的不平，很多的抱怨。有一天，一个姐妹来到医院去看他，听完他的抱怨，抱着他跟他一起流泪，对他说，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让我们信靠神，让神是神，不要对神有怀疑。让神是神这句话在那一刻如当头棒喝，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立刻谦卑下来，向神说，主啊，求你原谅我，从今天以后我愿意完全的顺服，由你来支配我前面的一切。这是他的生命的转捩点，病情不再是他的重担，他开始完全依靠主来面对治疗所带来的痛苦。从那一刻开始，他得到完全的释放，对死亡没有恐惧。有很多朋友来问他说，你还是这样的信靠你的主吗？如果你的主爱你，为什么将这么多苦难加在你的身上呢？他的回答说，是的，在人看来这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问题，但是今天当我回头去看，这一切完全是充满了神的恩典。神如果不是让我看到自己的软弱，我就不会靠着主坚强起来。神如果不是将我最后一丝的希望拿掉，我就没有办法真正完全顺服神。借着这些苦难，神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跟价值观。他讲到说，从人的观点来看，事情是有好坏之分，是相对的。从人来看，有好坏之分是相对的。事业成功了是好，失败的就是不好，富有是好，贫穷就是不好，疾病得到医治就是好，得不到医治就是不好。但是从神的观点来看，一切都是好，而且是绝对的好。只是有时候好的在前面，有时好的留在后面，有时当时看起来不好，往后回头一看却是好。神常常借着一些世人看为不好的事情，让当事人或周围的人的生命变得更丰盛、更成熟。神使万物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此，那些原本看为不好的事，就有了一层更深的意义。他讲到，今天神留我在世上，我要感谢神。如果神要我明天就离开世上，我仍要感谢神，因为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感谢神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为他活着我不再惧怕。我深知他掌管明天，生命中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这个见证是姊妹20年前癌症手术以后所写的见证。那几年以后，他跟丈夫回到台湾工作跟教书，后来丈夫到上海中心国际公司工作，他在上海做教育跟福音的工作。这张照片是他几年前在上海给了一个演讲，网络上的报道的一张照片。我深知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主，真的是因为你掌管明天，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充满了希望，因为你活着。主，我们或遭遇患难，但是有时候 好的是在前面，有时候好的是在后面，有时候当时看起来是不好，但往后回头看却是好的。主，真的是你说我们会遭遇患难，但是你不会，我们，但你会，你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帮助。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你用诗歌来安慰我们，你用旁边的人来安慰我们，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安慰。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真的是在人生孤单旅程中，你陪伴着我们。主，我们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再一次来为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经文来感恩，求你施恩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盼望。你在过去曾经救我们，现在要救我们，将来仍要救我们。我们要向高山举目，因为我们的盼望是来自于神。我们将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